启示录第十四章，这个十四章讲的是这里老约翰接着看，又看又见又见，因为整个的启示录从第一章开始，神对他说话开始，整个的启示录是老约翰他在巴摩海岛，在圣灵的里面是一气呵成的，是神的灵带领他，而且带领他上天上的宝座前给他看见一切，所以他我又观看，我又看见。你看第十四章第一节说，我又观看，为什么他能一直看，一直连着看，把启示录一气呵成？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有不住寻求的心。所以今天你我，我们来到这里，多么艰难！大家花了很多的钱啊，付了很大的代价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，有一个寻求的心。所以在这没有读这一个十四章之前呢，我想有我们大家一起读几段圣经。以赛亚书55章，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55章1到5节，我们读一下。我们从以上几段里，我们得到一个什么？一个勉励，一个教训，就是我们要渴慕寻求，要渴慕寻求。你不渴慕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以赛亚书55章，找到我们一起读啊，这是1到5，一共是这5节圣经，一起读。
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饮水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洗鞋，不用膳食，也来买酒和奶，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食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准你们入用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受过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招来；受过认识的国民，也必向你奔跑。都因耶和华的神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
这第一段里面，我们只看这5节，这5节当中，我们要得的一个教训是什么？渴慕真恩，我们都要渴慕真恩。下面4个字：万民归主。渴慕真恩，万民归主。所以第一节我们特别注意，这里有几个来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这个是生命的泉源呐、主的道，主自己是生命的泉源，你要就近水来，这是第一个来。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啊，你贫穷不要紧啊，不是让你花钱买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二个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。这个买就不是用零钱买，是你要付代价，你要早起，你要晚睡，你要渴慕，你要挤出一切的时间，你要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生命的道，生命的宴席，像酒像奶这样的甜美，这样的丰富，是吧？你有没有来呢？不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求主给我们来。所以第一节有4个来，来的意思就是你要渴慕，你肯来，你要寻求。你们为何花钱呢？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，买了不使人饱足的呢？那就是说主耶稣也告诉你，你们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一天就为吃为喝，是不是？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，是吧？我们要为什么而劳力，是吧？不能饱足的，你使这个付代价，它不是真粮，它不是生命的粮，是吧？所以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。下面告诉你，这一切的来就是渴他的话，渴他的话，是吧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我想尝到这滋味，你觉得真是喜乐啊，太喜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诗篇119篇，你的话将我救活了。等一下我们听肢体的见证，主的话救活他的，是什么救活他？哪个人救他呀？你的话把我救活了，心中喜乐呀。你得享肥甘，所以你呢就近我的侧耳听啊。3节是什么呀？是这个第2节是留意来听，第3节是你要侧耳而听，要这样的注意的听， 集中会神的听，是吧？渴慕的心情来听，是吧？大大的渴慕，必得存活。我必与你立永约，你跟主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就是立约的关系，跟主完全联合在一起，誓约呀，我永远归属于他，就是允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这个可靠的恩典就是在基督里的一切，是不是？大卫就是预表基督嘛，是吧？神把你这个恩典，把这个恩典给我们。底下第四、第五节就是万民蒙归主。你真的渴到主面前，你真正的被主的恩，你真正享受他的肥甘的话，那么万民因我们而蒙恩，神就吸引他们来。第四节，我以利他做万民的见证，这还是指着大卫说的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礼。主要是第五节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招来。哎，主就感动，圣灵就做工，你就会把他们招来。一个是招来，一个是什么？奔跑向你来，向你这里来奔，是吧？所以两种情况，一个是什么呀？把他们招来，你必把他招，就主让我们王普天下嘛，去招神所拣选的人，这命定的人。素来不认识你的国民，你也必什么呀？也必向你来奔跑，他们来奔你，四面八方都来了，都来，向你奔跑，都因耶和华你的神，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，所以救恩的终极就是我们的本身只能够得到神的荣耀，也能够什么呀？人家因我们而蒙恩，你本身就是神的荣耀，成了神的荣耀，不但得救，不但得胜成圣，而且得荣。得荣的意思，他已经荣耀你，你的本身就成了什么呀？万民的祝福，万民的祝福。我就简单说，那这一段就是我们大家要来。好，我再看一段，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。启示录二十二章这里也有几个来，你看看是谁说的？二十二章的十六、十七两节，大家一起念啊。最后，二十二章十六、十七一起读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你酿的晨星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在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
喝
不喝呀？愿意不愿意啊？渴不渴啊？来，对不对？圣灵和心腹说来，所以我们将来工作是圣灵与我们同工，心腹就是教会，那圣灵降下来开始了新约的教会，产生了新约的教会，教会在地上是什么呀？是耶稣的代表来了，就是圣灵，圣灵与我们同工，圣灵和心腹一起来说什么呀？来，都说来，这就是幕后啊，主快来之前呢，我们要快快的传福音，抢救灵魂。大家都要来，是不是？主如果与我们同工，我们就能够什么事就怎么样啊？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是不是？信而归主的都必得救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都要来，听见的也该说来。我们今天都听见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也要去，也要追求啊，叫更多的人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这个最要紧。你不渴，你根本不来，是不是？”说为什么每个人都拿一个杯子，拿一个杯子来渴嘛？是不是都得喝？是不是？你不渴，有人不爱喝水。我是最爱喝水的，老渴。你渴你就来嘛。口渴的人是不是也当来？几个来呀？三个来吧。
三个来
是不是？刚才是四个来，现在三个来，也当什么？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巴不得我们这次大家喝足啊，生命的泉源啊，主的丰富啊，特别是哥罗西书太宝贝了，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的本身，而且神把一切的他一切的智慧知识有形有体的都什么呀？都在基督的里面，神一切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。既然你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可不是得到了一切，怎么在基督里？圣灵降临以后，圣灵就进入教会，永远住在教会里，所以基督的一切就是我们的一切。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是什么？得基督的丰盛。第三章是活出基督的丰盛。第四章是什么呀？我们要传扬基督的丰盛。第一章是认识基督的丰盛。基督的丰盛什么意思？神的奥秘， 奥秘就是基督，就基督的本身，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，要得着基督。这就是水白白的给你，你也不要花钱，不用付任何代价，不过要买个机票要来一趟，是不是？哎，生命的水就是给我们喝。所以我想呢，就是今天的同工轮子，你再看一下65章以赛亚书这节圣经，也是很重要啊，就告诉我们要寻求他，我们要寻求以赛亚书65章。今天是我们的允许轮，你按日历看，你就这65章，就第一节，大家念。素来没有法问我，现在求问我；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已经跟他们说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你看，神在对谁说话呢？对你我在说话呢。你素来你都没有求问神，我们素来都没有好好的来追求饥渴，马马虎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反正是自己我行我素，我今天信了主了就得了，就差不离了。现在告诉你，你素来你没有访问，你现在你可以去问我，现在而且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，叫他们遇见；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这不就指着外邦人了？我们有没有称为他们？从来也没有，我们根本按血统讲，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对不对？和以色列无关呢，是不是？但是怎么样，没有称我名下的，我对他们说：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主宗在这，那意思告诉他在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，他等候着恩待你外邦人。所以外邦人蒙恩呐，蒙恩贵族啊，有一天认识耶和华荣耀的事情要充满什么？充满遍地啊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呐、哈利路亚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有没有得到啊？基督的丰富你要得到。哥罗西书好好再读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章了，是不是？你回来再看一看，太丰富了。基督的一切丰富，神的丰富在基督里面。今天我们你看保罗书信里总有一句话，什么？在基督里。这个在基督里太宝贝，就是在圣灵里，也就是在基督的一切的丰富里面，是不是？它是奥秘的源头啊，它是基督生命的源泉呐、是不是？在它里面。所以求主给我们得到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这个启示录第14章。可有新来的，今天晚上还有一位要来法国，从法国来的一位姐妹，是不是？你说来干什么呀？可要可得到基督的丰盛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就看14章，启示录的14章。这14章第一段是什么？第一段给我们看的是天上的144,000人唱新歌。天上的144,000，因为这里区别于第7章地上的144,000人。第7章是地上的144,000人，是指的犹太人在大灾难当中要分别为圣，有144,000人，每一个支派都有多少人？12,000人，是蒙保守被分别为圣，在灾难中能够紧紧的跟住，而且他们要传道，在灾难中是犹太人要传道，是。今天这一段呢是什么呢？是天上的144,000人当然指的教会了。被提以后，我们要将来在天上要唱新歌，不是老调的歌现在你我在地上，让我们在地如天，也能唱出新歌来。下面给你解释什么叫新歌是得胜者的歌，得胜的歌。一节到五节大家念一下好吧，来一起念。
我又要看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，仿佛是新歌，除了在地上还来的那144,000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同生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手的口子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
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的特点，你要做144000人嘛，你要具备这些资格，具备这些特点，能够将来在天上一起唱这个歌，是得胜者的歌，是新歌，是吧？而且呢，我们是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。你想这个歌是怎样的歌？站在锡安山，有羔羊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，分别出来了，写在额上，打了印记了。有什么？有羔羊的名和神的名，所以我们的身上有他的名。就好像属圣的人，你这一车是哪里来？是南京开来的，你写着南京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是北京开来的，写北京，是不是？我们是哪里的啊？我们是羔羊的怎么样？跟随者，羔羊的跟随者，是吧？所以同着羔羊站在锡安山，有这个名表示我们额上有印记，有神的名，分别为圣啊。什么叫印记？我再说，分别为圣。全归属神，有永生神的印记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是属于羔羊，属于父神的，他们一同来唱新歌。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？我想啊，我们列出这么几点。你刚才这一段里啊，第一是什么？他们是被买赎的，被买赎的，是什么呢？是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什么叫初熟的果子？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，我们接着也是初熟的果子，就是我们与主真的同死同复活，初熟的果子就代表你是经历了死里复活了，那个是初熟的果子，最美的果子献给神，在新约雅各书1:7-8，我们就不念了，它是被买赎的。什么叫被买赎？羔羊用自己的血救我们脱离罪恶，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买赎，用自己的性命把我们买赎，是吧？所以哥林多前书一个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重价买来，多次提到重价所买来的，主付多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。这样的人你唱新歌，唱新歌。还有这里提到什么？他们是守童身的，未曾沾染妇女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看林后11，我们要抓紧快一点啊。哥林多后书11:2-3，也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后书11，从2节开始，2、3，请读。
我为你们起的愤恨，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的心过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我们是不是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？这里不分地上的男女，乃是教会，是羔羊的妻，必须是贞洁的，没有沾染妇女，没有世俗联合。什么叫没有沾染妇女？不与世俗联合。新约雅各书4:3-4告诉我们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，是不是？所以未曾沾染，未曾沾染，所以让我们一生一世分别为圣。神的教会要分别为圣，与世俗地上联合。你这个教会哪叫教会呀？一个教会叫淫妇，你不是新妇。所以启示录有两个妇人，一个是大淫妇，一个是新妇。要做羔羊的新妇，不要沾染污秽，是不是？哎，未曾沾染，我们要分别为圣，不要与世俗为友。要做童贞女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一起说。
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
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，紧紧的跟着。这一条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走窄路。主走的路是从哪里啊？从伯利恒一直到哥哥他，窄路，窄路，是吧？羔羊无论往哪里，主受苦，主受逼迫，主被藐视，主被厌弃，主被弃绝，主挨打，是吧？所以无论往哪里都跟随。这里给我们看到路加福音9:23，耶稣告诉我们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路加福音9:23，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随我，他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只有这个地方提到两个字，天天。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你必须天天跟。你不是这两天跟，那两天也不跟了，你躲在家里享福了，你吃喝玩乐了，跟你亲人在一起，抱在一起，你倒挺美，是不是？天天跟，舍己的跟，走窄路，啊，要走窄路，啊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啊，耶稣说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必得的。啊，路加福音十三章，耶稣又说，二十二节有，耶稣又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将来有些人要进去进不去，门已经关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就告诉你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。还有就是我们看一下启示录十七章，十七章的第十四节，怎么样做羔羊？无论往哪去你都跟随，你怎么个跟法？启示录啊，十七章那十四节，就是说一直跟到有一天。羔羊和兽征战的时候，跟那个十国征战的时候，你我也在其内。第十四节，十七章十四节一起读。
他们与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被选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。
你要紧跟他，他得胜，也成为你的得胜。也必得胜，是吧？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，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人，是吧？那就是说你一直要谨慎考验，是吧？你一直跟到底，你别跟跟不看离开，这个神的家荒凉，算了，我也走，你下山我也下山，是吧？你们干脆都下山得了，是不是？神家荒凉才需要你，是不是？荒凉了，是不是？你一阵子荒凉，这荒凉你才看见。你能够转到底，你会看见将来的大复兴。你们现在看见神家光景，你们灰心丧胆，是不是？不要灰心，是不是？哎，蒙召被选，而且有忠心的人，耶稣也说，被召的多，选上的少，在前的将要在后，那我们在后的要在前，是不是？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，这就是跟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要一直跟到底，这是第三、第四。口中插不出谎言，真正做一个诚实的人。约翰福音真最多了，耶稣是真的，父是真的，这个见证是真的，他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没有谎言，没有一点虚谎。箴言三十章我们有些人就不用找了，大家记下来就好了，要找的话我们圣经太多了。箴言第三十章第七节到第九节，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啊，要知道求什么？求你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。人都虚假的，啊，有假冒的一面，有假面具的一面，人前一样，背后一样。现在神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一个诚实的人，我是怎样就怎样，没有谎言，没虚假。啊，今天你说谎，你的爸爸是魔鬼，魔鬼是说谎之言的父，是不是？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，魔鬼是说谎言的父，他没有真理。他是杀人的，他是说谎言的，所以我们要求主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大家要求，是不是？还有是什么？没有瑕疵，这个太宝贵了。没有瑕疵，因为一个杯子，一个景泰蓝的一种杯子，一点瑕疵都没有。那个杯子不知道烧了多少遍，所以它非常的细的瓷啊，瓷器没有瑕疵，没有玷污。教会要没有瑕疵，要没有玷污，等类的病能够献给神，做一个荣耀的教会，这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没有瑕疵的人，没有瑕疵就一点小毛病都没有，多少还得小毛病，开开玩笑了啊，这个说长道短了，是吧？没有瑕疵。犹大书最后一这个我们看了这犹大书啊。这个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将来见主的时候，欢欢喜喜、无瑕无疵的来见主，好不好啊？羡慕不羡慕？见主的时候要欢欢喜喜，而且无瑕无疵的见主。为什么能够达到无瑕无疵呢？因为我们天天靠宝血，天天活在宝血里面。你看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，主的宝血是无瑕无疵的宝血，这个真是要看看啊！彼得前书。一章十八十九， 什么事情？我们念啊，主的宝血是什么宝血？你看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主的血多么洁净，所以他能把你改变成了无瑕疵。但是我们要天天靠主，是不是？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十九，你就记下来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十八十九两节，主的宝血什么宝血？无瑕无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世上没有这个任何一种血是这样能够使我们洁净，使我们无瑕疵。瑕疵我们思想意念还有些问题，言语行为还有些问题，是不是？没有瑕疵的，这个是将来能够在羔羊宝座前唱什么呀？唱新歌的人标准资格，标准的资格。而且他唱的歌是新歌，表示日新月异得胜。你天天得胜才叫唱新歌的，要不然唱来唱去唱的老调。新歌，这是第六了啊。我们没按次序表解啊。日新月异得胜的才唱新歌。新歌的意思，你每天要靠主得胜。你不能今天得胜明天失败，天天就是认罪，认罪又犯罪，犯罪又认罪，这不是一个得胜者，是不是？让我们能够这样的，能够什么样，怎么样能够日新月异，那个得胜唱新歌呢？那我们需要圣灵的更新。两处圣经你记下来，一处是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要查验何为什么呀？神的善良、成全和喜悦的旨意。这是第二节多宝贝。那你怎么做到呢？你要好好读罗马书，是不是啊？要成圣，要得胜，才能够做到，是不是？这是一节，还一节是提多书三章五节。我们要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所以我们的更新是靠圣灵，靠圣灵。你天天体贴圣灵，你不体贴你老肉体，慢慢你就得胜了，你就更新了，你生命变化。要不然你一天想想不该想的，你也不禁止你，你就想吧，想的你穿住不就是八百里之外去了，是不是？想来想去，圣灵禁止你，你就不要想；圣灵禁止你，就不要说，是不是？就要到这个地方，圣灵更新。被圣灵所更新，这样的人我想唱新歌。底下呢，他们在哪里唱？第七就告诉你，最后一点是他们在宝座前唱，他们唱的歌像重水，是代表里面生命流畅，在圣灵里，圣灵的活水在你里面，生命的流畅能够唱出这个美好的歌，所以就形容这歌是在宝座前，不但是在宝座前，而且是什么呢？像重水的生命，像大雷的生命，这两个意思是什么？就代表你里面生命流畅，哗哗哗，有这个诗歌唱出来，像大雷声，满有水灵的权力和震动。你这个诗歌是唱的，所以不一样啊！还没有人学会，不是学的，是你生命的成长。你能够唱出这个歌来，所以这就是这几个方面吧，一共是七点，是不是？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，这是第一个意象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第十四章啊，这个十四章里面一共有七个意象，一共有四个宣告，这是第一个意象，就是一节到五节。一个意象什么？就是他看到了得胜者唱新歌，在哪里？宝座前，与羔羊同在，是吧？唱出来。底下我们接着看，下面从第六节开始。下面第六节到第七节，是第二个意象。这个意象是他同时看见，同时听见，所以又是意象，有的时候又是宣告。你看啊，六节到七节，这是天使传福音，宣告审判降临。天使传福音，六七两节啊，天使传福音，宣告审判降临。我们看六七。他又看见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。 人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已经到了终点了，需要什么？需要永远的福音。太绝了，人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是吧？不能够救你，所以天使在空中传福音。住在地上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，他大声说，这就是宣告，同时是意象，同时宣告。这一个宣告，大家看啊，第七节，他大声宣告，这个宣告是这里的第一个宣告。你记住，整个这章有七个意象，有四个宣告。这个意象里面也有宣告，你看这里不吗？这是第二个意象，是第一个宣告。他大声说，这个宣告，宣告什么？这句话一起念啊，应当敬畏神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的泉。这天使在告诉大家，审判就来到了，你今天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敬畏神，你还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，你不要再拜偶像了，不要再拜什么伟人了，拜总统都没用了，是不是？你今天要敬拜谁？你要敬畏神，你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，这样你才能够蒙恩。这个天使的宣告要紧不要紧呢？告诉人要悔改，永远的福音，告诉人你今天不要再什么样，不要再敬拜世界，再拜偶像，那么审判就来到，审判就来到。那么接着再看第八节，大家看到第八节，这一节是宣告巴比伦大城的结局。你看这里也有第二个宣告，又有第二位天使，就是他意象中的看见了第二位天使在接着说，一说就宣告了。大家念，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这一句话。同时你看到在十八章也讲到了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，这些都是天使在宣告，天使奉神的名受差遣宣告，就向世人宣告啊。现在这些人还都不害怕呢，你都不知道巴比伦就代表这个什么罪恶的世城，罪恶的世界，罪恶的大城，是不是？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你说还有什么指望？整个的败亡，不但是经济危机，而且整个的世界衰败就灭亡了，倾倒了，倾倒了，那不是提醒人们不再喝什么呀？叫万民邪淫大怒的这个酒，就是受迷惑的意思，不要再受迷惑。十八章第四节提醒我们什么？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提醒，我的民呐，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，免得受什么呀？受他所受的这个什么迷惑刑罚。我的民呐，我的民呐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这不是在宣告，宣告，是吧？我们今天也要宣告，告诉人这世界就败亡了，巴比伦就要倾倒了。这是第三个意象。第四就是九到十一节，九到十一节，昨天我们读了这一段，是告诉我们说，所有拜受接受受印记的人，他们的结局，这个结局也是第三位天使宣告出来的。你看第九节，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为什么要大声呢？宣告啊，免得人还没有听见呢，要知道啊，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必喝什么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，就专门就是要什么神的审判领导，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而且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下面还一句，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人，昼夜不得安宁。你看这个结局多可怕，可怕不可怕？所有拜兽的人现在他们得意的不得了，你看我们多方便呢，是不是？ 我们这么手一伸啊，这一刷，这马上我们就能上飞机了，马上我们可以做买卖做生意啊。你基督徒你没有受的印记，你都不能做买卖，等于你没法存活。所以在结局多么可怕，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要受痛苦啊。所以这个是不能忍受的痛苦，也是受的结局，也是他们行恶的一个结果。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，你行恶一定就是要这样的一个结局。最近我们读哥罗西书三章最后一节，你行恶的，你必定是受的什么不义的审判，行不义的一定受审，一定要面对的，是的。就最近啊，我们读的第三章的最后一节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看见没有？哥罗西书三章最后一节，所有拜圣人就行不义的，充满了罪恶。他们就是要搞这个受的印记啊，要等候着这个独裁者来到，他们就特别的热火朝天的搞同性恋，搞什么？他们叫做热黄，原来就指的一切黄色的东西就大大的发扬，黄热就怎么的这两个字，就是这样，就让越低级越好啊，甚至家庭可以乱伦。甚至你今天可以同性异性还可以集体结婚，什么事都有，跟兽都可以，这些这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，就配合这个低基督的来到，人已经不像个人了，是吧？所以结局可怕，可怕不可怕？非常可怕，是不是？这是九到十一节，九到十一节也是告诉我们，行恶的将来一定受遭灾，特别是罗马书的第二章。他讲的一个是永生的报应，一个是什么呀？一个是罪恶的报应。那么当然结局就不一样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是行善，我们还是行恶。罗马书第二章，大家也记下来就行了。我们想没有时间读太多的啊。罗马书二章的一到十一节，我可以念几节。你以为底下你这人呢？第三节啊，一到十一这一段都可以把它记下来。你论断人，你行就是人自己所行的，却和别人一样。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下面就说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意思说，我们大家你要悔改，对吧？已经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就来到了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神公义的审判一定来到，一定来到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结局是多么可怕。九到十一，所以他要在什么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所以那一天到那一天说没有救赎，没有宽容啊，你再喊叫没用了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只有刑罚，火和硫磺之中受痛苦，昼夜都不得安宁。这是第三个意，第四个意象。但是呢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就是十二节，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，就是说在灾难当中有很多的圣徒，他们要什么呀？要信心忍耐到底啊，蒙保守，就是在此，他们能免去一切的灾。那么你就爱神，学基督的忍耐，贴后三章五节要学，而且要两个坚持，这个昨天也提到。圣徒忍耐，信心忍耐到此，你知道这个多么艰难，在大灾难中的圣徒信徒得救的人，你要，所以我们就举了希伯来书三章，一个是六节，一个是十四节，两个坚持，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可怕的盼望要坚持到底，那么你就在基督里有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不用查了啊，希伯来书三章六节和十四节，就是说你真的能保守，对吧？那这里呢，一共连着就有四个意象了。接着我们再看啊，还有接着大家看呢，就是十三节。十三节是一个宣告，这个宣告大家要念一下啊，大家一起念十三节。我听见声音说，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得喜的人有福了，
圣灵说，是的，我们歇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我是要随着他们。
这个是指的在主里死了的人，一切神忠心的仆人，为主而牺牲的人，他们是有福的，永恒中啊蒙福，永蒙纪念，对吧？在主里面死了的，虽然死了，第一个殉道的是谁？圣经上第一个殉道的，
亚伯，
亚伯是第一个被杀的。圣经上说，希伯来书11:4特别告诉你，他虽然死了，因信仍旧说话。亚伯死了，年轻轻就死了，被亲兄弟打死的，是不是？他是为了因信而称义，为了信仰而牺牲，他没有反抗，他没有报复，他年轻不是没有力气，他怎么被打死？他是坚持因信称义，所以他的供应蒙神悦纳，神悦纳他和他的供应。所以希伯来书这里提到什么？11:4，虽然死了，因信仍旧说话，说什么话？像普世人说话，说什么？因信才能称义。神从亚当夏娃犯罪后，神为人类预备了一条道路，什么路啊？一条永生的路，就是因信称义。所以用皮子给杀了羔羊，用皮子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穿。所以这一点就给我们看到，有福了，有福了。今天许多仆人虽然他们死了，做工的果效还随着他们。以前呢，当然没有录音机，没有那些，但是他们留下了著作，留下了美好的榜样，美好的脚踪。历史历代的太多，让我们学习，让我们感动，让我们效法。这是第五个意象，底下第六个意象，大家看，第六个意象，14-16，请读啊，14-16，这个我来讲，一起读。
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高下人，
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块镰刀，
又有一位天使从片中出来，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：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
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
地上的庄稼已经收透了。
那他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
到16，这是第六个意象。第六个意象，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宣告，是不是？也是一个宣告。这个宣告是什么呀？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末日天使收割庄稼，收透了，庄稼都收透了，人心的预备好了。就是在大灾难当中还有些得救的人，要收割，要庄稼，指着灾难中得救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13:36到43也说，要把义的和不义的要分别出来，天使要收割，这耶稣也讲过天使收割。所以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就完了啊，第七个意象就是17-20。17-20，大家念啊，这是最后一个意象，一起念。
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有拿着块镰刀，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我的，
像拿着块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：
伸出块镰刀来，收起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
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收取了地上的葡萄，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闸中。那酒闸坏在城外，就有血从酒闸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踝，圆到六百里。
这是老约翰在14:7意象，快镰刀扔在地上。这一次的镰刀不是收割灵魂，乃是什么呢？乃是神要实行报应。这个酒渣葡萄都熟透了，是代表地上的罪恶满盈，审判要来到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两段呢，虽然是连着， 第六个意象跟第七意象完全不同。你看都是镰刀，这个第二个镰刀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什么？也是天使在殿中出来拿着快镰刀，快镰刀就是审判的这个严厉性啊，又有什么？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有权柄管火的，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，火也代表神的审判要临到，大声喊着说，伸出快镰刀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。所以这个在以赛亚书63章也讲到神的审判，甚至我们的神都身上都见了血，就代表他亲自要实行报应。这就不念了啊，以赛亚书63章第3节，为何他身上见着血呢？这个血就是神亲自来实行报应，对这些立国立邦的反对神抵挡神呢，这个受的权势有一天要遭到报应，是神愤怒的酒杖好像揣酒一样，你揣酒就是这个一揣葡萄这个酒就出来了嘛，这代表什么呀？结果就血流到什么城外都是血，好像酒杖里流出来，高到马的脚踝，据说是达到300公里之外，因为这个血流的这么长，就是说许多人都被杀害，都是神亲自要实行报应，表示神是公义的神，神要实行审判，神要实行审判，也代表我们的主有一天大有能力，他要在列国实行审判，他要用铁杖管辖列国，这就是这个话都有应验，在启示录第2章26-27也讲的，不但是得胜遵守主命令的。主有给我们权柄，而且这个权柄像主耶稣的权柄一样，跟我们跟主同做工啊，一同来实行审判，是主圣审判，教会也有审判的权柄，所以到此为止就告诉我们，神是多么的公义，神的审判要临到世人，但是呢，在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那什么144000人，144000人分别为圣，成为得胜者，将来与羔羊同站在哪里啊？锡安山，在天上大声的赞美，唱的歌是得胜的歌，是新歌，是天天被主更新的，是生命被主改变的，是向主忠心的，是蒙召被选，有什么？有忠心的人，是从来没有沾染妇女的，是贞洁的童女献给神的，是没有谎言的，是诚实的，也是没有瑕疵的，你看看多少多少的这方面的条件，我想这个第一段是最重要，是吧？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不要白读，学了启示录，让我们今天要受教，我们知道啊，今年在大灾难没有来到之前，这个过渡时期也是很艰难，地上有战争，天灾人祸多得不得了，也很大的考验，这人体系面很快要出来，那这是一个个的受考验，你接受不接受？所以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分别为圣，永远不要拜寿，你拜寿你没有好结果，寿的结局大概不再是我们的结局，是不是？让我们能够完全能够分别为圣，能够将来站在锡安山和羔羊一同站立，启示录17章14节告诉羔羊得胜，我们也必什么得胜，不能够再失败，以前我们很多失败，如今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打上了羔羊的印记，属灵的印记，这个宝血的印记，圣灵的印记，一个个印记打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能够完全被分别为圣，不沾染世俗，做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好不好啊？
好，
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这一章好好的受教，我们大家回去好好的来思想，学习这个，今天是启示录14章。